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在我哋节目嘅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咁今日同大家分享嘅话题咧，都系同抗共有关吓。但系抗共咧系有好多种方式嘅，包括咗内斗咧，都系抗共嘅一种方式吓，互相消耗、互相抵制，又或者系互相消灭啦。咁今日请阿路桥嚟同我哋分析一下内斗究竟对中共嘅影响咧有几大咧，会唔会起到决定性作用咧？
我哋成日都喺度讲世界喺度围共、喺度倒共，但系比较少讲咧就系佢内部嘅斗争。咁咧就要呢个政权落台，我哋有时都要睇睇佢里边究竟发生啲咩嘢。因为最终真系令到中共落台嘅，往往系佢内部嘅事务，譬如话佢有好激烈嘅权斗啦，或者咧就系人民醒觉啦、起义啦。咁人民醒觉方面，我哋就唔系话见得咁清楚啦。咁但系今次嘅权斗咧，即系从最近发生嘅事咧，其实就非常之清楚嘅。大概习近平佢面对咧有四个战线，第一个当然就系军队啦。喺2016年开始，中共就将佢哋嘅本来嘅七大军区咧，就改成咗五大战区。呢个完全系习近平嘅决定，因为佢唔信呢个原本嘅七大军区，所以佢将佢全部打散晒。打到咩地步呢？就系呢五大战区嘅军队，往往完全唔认识嘅，冇咩话旧部啊，或者以前边个系我上司啊咁样。佢觉得咁样对佢自己本身嚟讲咧，就系安全嘅。咁喺五个战区里边咧，西部战区咧就系最令佢担心嘅，因为西部战区个幅员系非常之广，包括咗新疆啦、西藏、青海、甘肃、宁夏、四川同埋重庆啲地方又好敏感，因为新疆而家嚟讲更加敏感啦，同阿富汗佢系接壤噶嘛，同印度嘅对峙亦都系西部战区佢哋负责嘅。西藏同新疆本身嘅民族嘅政策啊，或者系新疆嘅集中营啊，呢啲嘢即系同军队其实都系有关嘅。所以习近平对呢个西部嘅战区咧，真系好紧张。今年嚟讲咧，佢已经换咗三次嘅司令嘅。最近咧有一个司令员，佢叫做张旭东，佢啱啱召唤上去，佢突然间就死咗啦。咁另外一个亦都系啱啱换上去咗冇几耐嘅司令员，佢叫徐喜玲，佢就病重。咁好多人就觉得呢啲人系咪都系唔系咁简单咧？啱啱换上去，佢一个病一个死，系嘛？西部军区嚟讲咧，系习近平最唔放心嘅。佢之所以频频咁去换将，就是、因为佢唔放心。呢个第一个佢嘅战线啦，第二个当然就系同曾庆红同埋江泽民有关啦。江泽民虽然咁老，但系佢喺佢嘅当政嘅时期，以及胡锦涛嘅十年，其实都系控制好多嘢。江泽民特别佢用嗰个方式辅以贪腐嚟鼓励嗰啲人，即系呢种咁样嘅贪腐文化，拉帮结派呢种情况系政法委里边咧系特别严重嘅。今次习近平要去整肃政法委，当然就是要从江增的手上将个大权攞返到手啦。其实习近平上任已经九年啦，佢一直都冇停过嘅。大家最震撼嘅就係周永康啦。而家嚟讲係因为明年就係二十大啦，所以即係曾庆红所做嘅嘢，或者曾庆红佢所掌握嘅嘢，就更加令到习近平係寝食难安。最近我哋讲过啦，就系原公安部副部长孙立军被伤害啦。咁佢嘅罪名就系话佢政治野心膨胀，同埋私藏咗大量嘅泄密材料，好可能就系同疫源有关嘅材料。公开咁爆嘅话咧，可能就对佢二十大连任咧就好有影响。跟住咧，佢再捉咗前公安部嘅副部长傅政华，但系就唔系话止于两个、哦。因为佢最终佢可能要打击就系中共中央嘅政法委书记郭声琨。
点解要拣郭声琨嚟打呢？
郭声琨咧就完全系曾庆红嘅人嚟嘅。孙立军咧就系郭声琨同埋孟建柱咧系提拔嘅。喺八号，人民网就将郭声琨咧就摆上台。基本上郭声琨咧就话自己咧要检讨。 因为个政法委里面出咗事嘛，所以佢就话佢要深深咁样吸取教训。佢基本上嘅内容就话佢拥护对孙力军同埋对阿傅政华嗰个决定。咁另外咧就系要坚持彻底肃清流毒嘅影响。所谓嘅流毒就系周永康嘅流毒，咁多年嚟一直都仲喺呢个政法委里面，所以政法委对习近平嚟讲系一定要攞落嚟。
习总点解会对政法委咁情有独钟啦？
政法委亦都系负责好多安全方面嘅事情啦，譬如话七月份咧，习近平就更换咗中央警卫局局长啦。好多时候政法委亦都系喺提拔地方嘅政法委方面有好大嘅权，所以呢啲嘢都系令到习近平觉得，如果唔控制话咧，就会失控嘅。咁第三个亦都系同江泽有关嘅，就系啲政商界，譬如话蚂蚁集团啦。蚂蚁集团嘅股东就包括江泽民嘅孙江志成同埋贾庆林嘅女婿李伯潭啦，另外就滴滴出行、明天集团、华信集团、恒大呢啲全部都系同曾庆红个家族有关嘅。譬如话明天系嘅萧建华，萧建华喺香港俾人捉咗啦，大家都记得噶啦，几年前噶，咁佢就系曾庆红家族喺金融市场嘅一个经手人，即是中国大陆叫做白手套。咁咧，习近平亦都整缩咗明星赵薇，因为佢背后嘅老板系曾庆红嘅细佬曾庆怀。咁最咧就系曾庆怀个女都出咗事。曾庆怀个女咧就叫做曾宝宝，佢系间好大嘅地产商花样年嘅 CEO 嚟嘅。10月4日咧有一笔咧系2.06亿美元嘅债券咧，佢冇办法偿还。咁呢件事好大喎，都唔係小錢喎，2.06亿美元。國際三大評級機構呢就馬上將佢變成 CCC 下，即係一個唔合格㗎啦。咁就當然啲股票大跌啦。喺明年嘅年底呢仲要償還20亿美金嘅國際債券同埋10亿美金嘅本地市場債券。又係同恒大一樣嗰、那個債務如山嘅。咁呢位曾宝宝呢佢就係2009年11月喺香港上市嘅，即係挂牌上市嘅呢、這个下。佢1996年就成立嘅。2012年自从习近平上台之后呢佢就冇运行。虽然佢已经打入咗中国房企嘅50强，但係喺习近平嘅手下公司都系即係唔系话大赚大钱啊，或者系越做越好。曾宝宝发咗一个声明。佢讲嘅嘢好得意，佢话专业嘅事交俾专业人，屁股决定脑袋嘅决策，交给屁股坐得最定嗰、那个。好多人就话屁股坐得最定嗰系边个咯？当然系习近平啦。咁个暗示就话而家我唔掂噶啦，以后我个决定权就交俾坐得最定嗰、那个。佢同恒大出事都系因为习近平喺房产方面喺借贷啊有好重大嘅改革。简单啲讲就啲钱唔系咁容易再借俾呢啲房地产商啦。佢攞唔到錢，咁樣所以就出事。經由地方政府借債嗰度，唔係好似以前開水喉咁話攞就攞啦。第三個戰線咧就係李鵬呢一度。好多人就唔知道李鵬咧，原來咧就係電力公司嘅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人物。佢同佢個女完全就係控制五大嘅電力公司。雖然而家嚟講，佢表面上已經唔係話參與。但2015年之前都是李鹏的家族所拥有的，但之后并不代表他的影响力没有在，只不过他没有挂牌说自己是主管这些电力公司，但是他的势力就在那里。咁今次20个省市突然间大停电，当然影响非常之大啦，不但是全个中国震动，全世界都震惊，没办法证实，但是听到就说这五间电力公司呢是曾经写信过给习近平，同佢讲话你规定我哋嘅电力价格，我哋只能够系按照个你规定嘅价格去 charge 我哋啲用户，但系个煤嘅价格系上升到比以前5倍以上，咁喺煤不停咁升，而我哋冇办法将我哋嘅电力嘅价格亦都提升嘅时候，我哋咪蚀得好惨，是非常之唔公平嘅。但听讲呢封信系完全系石沉大海嘅，所以心里到阿习近平翻嚟话要减排嘅时候，佢哋就作出咗个共同嘅决定，我哋就系唔供电啦，我哋就系停电，我哋就系唔再供电。中国大陆啲嘢好多嘢系好唔透明嘅，不过我觉得蛛丝马迹都系睇得到呢一个系一个可能性嚟嘅。 即在关键时刻整一整习近平，都令到习近平非常之难堪，亦都令到他明白这股力量他不能够是看小的，这股力量亦都是可以整低他的。当然现在来讲，他无论怎做都好，一定要将这件事摆平，即是要将这件事解决。无电无煤这件事，无论是买好贵价的煤好，自己去落一个死命令要山西陕西蒙古一定要每年要产量几多煤都好，用尽系方法佢都要解决。呢种咁嘅解决方法亦都系对电力公司同埋佢背后势力嘅回应。最后嗰个呢，佢嘅对抗嘅人呢就系黄岐山。咁黄岐山呢就系好悲剧嘅人物嚟嘅。佢当年为习近平俾人哋暗杀咗十几次。咁但系到习近平嘅第二次嘅任期里面，俾习近平完全嘅抛弃。黄岐山在习近平第一任的期间呢，帮得他很厉害的有一个人叫做胡舒立，他是财新网的负责人。胡舒立是非常之敢言很叻的一个女人来的。他协助黄岐山打虎，当黄岐山有打的对象的时候呢，往往媒体要制造舆论，中国大陆就是这样的啦。胡舒立是帮黄岐山很多的。他最近就在微博发了一个贴，旁边有一个图呢，有一排咁吊起咁多的猪头，表面呢就是好像介绍人家怎样吃猪头，但他所讲的东西呢就是很得意的，跟曾宝宝都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就说猪头如果做得好呢都是很好吃的。他说猪头不受待见，即意思是不受欢迎呢，跟人的观念呢很有关系。他说背负住这些这样的恶名，一般人仲边个愿意喺餐桌上同佢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啊？咁呢个战略伙伴关系而家嚟讲就非常之敏感，大家一听就啊，梗系讲话习近平好轰动，即系海内外转佢微博嘅呢一条咧系好多人嘅，大家觉得佢好勇敢，但佢好快将呢一段咧就系全部删晒噶啦。咁有一位叫做五岳散人，佢系评论人士嚟嘅。咁佢就话呢，胡舒立迟早都俾人哋完完全全嘅压落去㗎喇，因为法改委呢喺10月8号就有一个叫做2021年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就讲咗呢就係话以后嘅新闻传媒呢係完全禁止非公有资本，即係一定係国家嘅。咁好多人就觉得乜中国大陆仲有私有嘅媒体，所有嘅媒体都系官方㗎喇，係咪？但是根据这位五岳散人就说，在98年和99年之间呢，的确开始就媒体有了私办的，私人办的。啲主播啊或者啲新闻部门呢可以自己生产内容，在某部分来讲是可以跟官媒不是几一样了。现在来讲呢，他说正正式式有内容而且是靠非公有资本运作的，即是私人的，办得风生水起呢只有两间媒体，一个就叫财经，另外一个是财新。咁胡舒立就是财新啦。就喺呢件事发生咗之后，当然就好快脆佢嘅以前嘅部下呢就被打压啦。咁佢叫做罗昌平，佢非常之有名嘅，喺中国大陆下一个媒体人。佢曾经系担任过财经杂志嘅副主编，就同阿胡舒立咧系有交集嘅。佢出咗咩事呢？中国大陆而家推出一部抗美援朝嘅电影叫《长津湖》啦，基本上就系反美电影啦。罗昌平就对电影就有一啲嘅评价，佢话半个世纪之后，国人少有反思呢场战争嘅正义性，就像当年嘅沙雕连，唔会怀疑上峰嘅英明抉择。咁长津湖战役中被活活冻死嘅中共三个连队呢被称为冰雕连。罗昌平就故意将佢改成系沙雕连。沙雕喺中国网络里面呢就系比喻愚蠢啊、冇脑啊咁样。佢呢一段文章一出咗之后呢，咁马上被好多好多嘅媒体攻击。咁最后呢，佢俾海南三亚市公安局话佢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咁就捉咗佢啦。好多人都评论长津湖，佢话佢非常之无耻，因为佢将整个嘅历史系改变得好紧要。但系个个都唔捉就专捉佢。好多人就觉得系因为胡舒立讲过有关猪头嗰段说话。从最近发生嘅事嚟睇呢，军队就比较系未知数，真系唔知道系咪背后有反习嘅力量喺度。虽然习近平系极度怀疑、极度不安，佢好冇安全感。但就曾庆幸嚟讲呢， 佢好明顯係處於劣勢啦。頭先我哋俾咗好多例子，咁啊，黃岐山都唔係咁好嘅。黃岐山咧，佢自己個海航而家差唔多要去破產啦。佢個秘書董宏亦都被捉咗去啦。胡舒立雖然勇敢咁出嚟講一啲嘢，但係都俾人感覺黃岐山個處境亦都唔係咁妙。就反而啊，李鹏佢家族嗰啲电力公司，如果真系嗰五个电力公司合起嚟可以瘫痪咗成个中国嘅供电情况嘅话，咁啊，习近平喺呢一仗里边系佢系输得好惨嘅。咁好多人就话呢几股力量会唔会合流呢，就好难讲啦。因为江泽理论上同黄岐山嗰派系死敌嚟嘅，喺习近平第一任期间。黄岐山捉的主要是江派和曾庆红的人，所以他们是不是可以走在一起呢，真的很难说。而李鹏势力就比较容易一点，但李鹏是以利益挂帅，他未必是会是因为政治的原因他们去反习近平，但如果你动到他的利益的话，他就没有免比的。即是他们之间其实都好像黑社会厮杀一样的，他去到最极端的时候就是你死我亡。习近平因为在一个位置上，佢大权在握，所以就有咗优势。喺二十大之前，佢系咪会一定会赢？真系都系好难讲嘅。不过咧，我觉得今次就证实咗一样嘢，就话中共嘅权斗系好真嘅。有啲人就话中共系冇权斗嘅，习近平大权在握，冇人反对佢。但从今次咁多事情里边，我哋知道权斗喺中国嚟讲系好真嘅。
共产党嘅哲学就系斗争哲学啊嘛，点会冇权斗啊？冇权斗仲系共产党嚟嘅咩？所以嗰啲话冇权斗嘅朋友咧，自己要认清共产党系非常之重要嘅一件事嚟噶吓。咁希望大家咧亦都可以去睇下《九评共产党》呢本书，咁你就会比较清楚咁认清共产党嘅本质啦。如果你而家睇紧我哋嘅节目仲未订阅嘅话咧，请你点击右下角订阅，顺便点击埋小铃铛。咁我哋每一次有新嘅节目嘅时候咧，都会通知你啊。呢度越讲越有理，拜拜。